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为政篇第十四章。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小人，指有没有道德，有褒贬的意思。意思在于使人学君子。这一段话，那么给我们解释这一章书讲的君子小人，是指有没有道德，有褒贬的意思在。那么君子小人另外一个说法，是指在位的当官有地位的称君子，那没有在位称为小人。在位不在位，用君子小人来区别所以有这两个意思不一样。在位的君子不一定他就有道德，没有在位的小人也有道德的不一定他就没有道德所以在位他不一定有道德，不在位不一定没有道德。所以这个君子小人在《论语》讲有这两方面的意思。这章书此地讲的君子小人，他是以有没有道德来做一个区别，有道德的人称为君子，没有道德的人称为小人所以他这个有褒贬的意思在。那么他主要的意思在于使人学君子就是希望我们学做一个君子。周以比的讲法有很多说法，有公与私，义与利，有仆与偏，有同与异有这四方面。汉儒著书都有根据，根据尔雅说文，宋儒依着自己的意思说，连字也改了。例如周比依今日的言语容易懂，但是若没有根据，那自己就成圣人了，我们连君子也够不上。那么这段话是雪庐老人给我们说明汉朝大儒他们注解这个书都有根据引经据典，根据尔雅说文来注解。宋朝的大儒都依着自己的意思说，有的地方连文字也改了。依今日的原理容易懂但是还是要有根据不能这个没有根据那让人家听得懂但是讲出来的意思没有根据，那自己就成圣人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连君子也够不上我们是凡夫连一个君子这个标准都没有达到所以不能以自己的意识没有根据来注解这个经书。那么这一段是雪庐老人给我们做一个讲义那么让我们了解汉儒的著书跟宋儒有这方面的不同。出世的佛是圣人，世间法的孔子是圣人。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孔子他自己说没有创作他只是叙述古圣前贤的这些道理，他的学问都是前人开创的 它只是述说而已，所说的道理都没有自己的创作。孔子到了老年还上学，他以谁为师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差不多都是他的老师。三个人在一起就有他的老师，所以孔子能成就。而且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人五十为爱，法就百，也就是衰老了。人到五十岁啊，这个头发渐渐白了啊，开始衰老了。人生有阴阳二气，头为诸阳聚会之处，所以能抵御寒冷。法是血之余，所以年轻时头发黑。阳气上不去时，头发变白，就是衰老。那么这个跟我们讲啊，我们人的身体啊，人的身体啊，那么头部啊是诸阳聚会之处啊，所以能抵御寒冷啊。年轻的时候啊，头发黑啊，那么到五十岁了啊，年纪大了，阳气上不去，这个时候头发就变白，就是衰老。求学然后再做事，万不可一知半解便去做，或做了再说，讲究少说话，说了一句不对的话便驷马难追。这是给我们讲求学然后再做事。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事先要先学习啊，千万不可以一知半解就去做啊，或者做了再说，讲究少说话啊，这个也是我们处事很重要的。说错了一句不对的话，那也追不回来了。所以这个话说多啊，不如少。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那就是老的时候。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多活几年，使我学艺，就学习易经。那孔子到了五十岁那么已经知天命了。那么他还讲了再加我数年再给我几年五十以学艺那么可以无大过就可以没有大的就是多活几年使我学艺。那难道孔子五十岁以前就没有学过易经吗？他学易经成伪篇三绝以前那个书都是竹册用绳子穿起来的。那么看到这个经书绳子都断了三次了。孔子学易经多少年了？那从年轻就学了。愈学愈难所求能再多活几年，学后可以无大过矣。但是还有小过，那我们满身是罪，若有形象，连虚空都不能容受。不学佛如行尸走肉，你们若知道自己不行才能进步。这是写儒老人给我们勉励的。净土是易行难信，你们实行了吗？诸位要学福祸，今后要学慈心平等，一切不知道的不说也不做。好人可以亲近，坏人敬而远之。 孔子也说，吾随毁随誉。依着这个实行，境界就会不同。等到你们真正真心平等了，吾才教你供养十万亿佛，因为执心是道场，才可以听得懂供佛的方法。这段话写入老人给我们念佛的人讲，净土是易行难信，容易实行很难相信。那容易实行，但是我们实行了吗？大家要学福祸福见思祸，福烦恼，福断烦恼。从今以后要学执心平等一切不知道的不说也不做。那好人可以亲近，坏人我们就远离了。那么我们依照这样来实行境界就会不同。那写入老人给我们讲等到我们真心平等了他才教我们供养十万亿佛因为执心是道场，那么才听得懂供佛的方法。心不平等，不真实，讲了也听不懂。所以这段话我们要好好记在心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这样念佛功夫才会得力。那么下面有板书那么这个讲这个周公比师义呢，周周到的周比公比师。第二个呢，周义，意思周有义比例。第三个呢，周胡比偏。第四呢，周同比义有这四个意思。这四种说法大同小异。如果遇到有大不同的说法，该如何抉择？这个四种说法有好讲有不好讲的。你们可以在公司上着眼就是公跟私这个地方下手，意思必须愿亲平等，按公办事就是不可以有私心了办事不能有私心要愿亲平等。公就是周，纵使亲兄弟无礼，而怨家有礼，也不可以说自家兄弟好这个就 不可以这样讲这样讲就变偏私了。小人办事则是私心比也就是私心，小人执心无取，心取则不但人格不利，念佛也不灵所以我们人要执心心弯弯曲曲的，曲曲折折的这个不但人格站不住我们念佛也没有感应所以这个心要正直没有私心，公平。这章无摘要说说，你得其中的要点就可以这是写入老人讲这个我们抓住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你们听伦理必须当佛经听，无学佛沾了中国文化的光，再来研究中国文化又沾佛学的光，佛学中体用事理等的分析法帮助很大，所以中国文化有无的断定法。那么这一段话是写入老人给我们讲他学了佛最重要是劝我们听这个伦理必须把它当作佛经来听 那这个话我们很明显啊，可以知道啊，他讲的对象啊，就是台中莲社的莲友，学佛的同修，不要啊啊，因为啊，那如你是儒家的啊，我们学佛了，听这个干什么啊？所以雪庐老人呢、啊，特别给我们提醒了 啊，你要当佛经来听啊。那么他学佛沾了中国文化的光啊，雪庐老人呐、啊，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再来研究中国文化，又沾佛学的光啊，学了佛再来学中国文化，那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体会啊，它更深广了啊。所以雪庐老人呐、啊，他讲这个中国文化，那么他有他的断定啊，所以他如佛都圆融贯通。讲伦理，那么都有佛经的道理在啊，跟佛经是相应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善于呀、啊、去体会。好，今天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